王顺要杀方叔安，被一个人揍了个嘴巴。这个人呢，可了不起，他在这座少华山举足轻重，在赤法龙神冯奎章面前可以说说一不二。那位说，这人是谁呀？他为什么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呢？书中代言，此人乃山西关州的人，人送绰号镇八方，名叫雷英。雷英是谁？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湖北荆襄九郡反了个襄阳王赵觉，这雷英是赵觉手下一等的王官，当初跟开封府为仇作对，白玉堂三探冲霄楼，大闹同往镇，群雄俱破冲霄楼。在那个时候，雷英是坚决站到襄阳王赵觉的立场，跟大宋朝势不两立。可是后来呀，转变了立场了，有两种原因促成的。头一种原因，雷英这个人本身很正，既不奸盗邪淫，也不做那些歪门邪道的事情，在襄阳王赵觉手下是一等的清官，威望很高，所以开封府对他呢，采取能收服就收服的办法。有一段书叫北侠欧阳春会斗雷英，欧阳老侠可知道他是个人物，因此刀下给他留了情，没要他的命，他很感激。在第二次白眉徐良在断龙岭把他给截住了，徐良啊也知道他是个人物，二次给他刀下留情，饶他不死，而且徐良还高抬贵手把他放了。可当时的情况下呢，雷英有点磨不过脖来，说我当时就投靠开封府，显得骨头太软了，襄阳王赵觉对我也不错，怎么办呢？干脆开封府我也不投，襄阳王我也不保，我自己另选出路。后来襄阳王赵觉从地道跑了，带着一伙人一直跑到宁夏国，投靠了西夏的赵元豪。雷英没跟着去，他带着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小方硕方彪，一个叫铁刀大都督贺斌，他们仨人呢，就赶奔少华山来了，就是这座山寨。当时的少华山有个小头头，就是现在的巡山寨主，此人叫田凯。那阵的少华山狼狈不堪，也就百八十人，要聚义分赃厅没有分赃厅，要大寨没有大寨，这呢就是一帮草寇。雷英一来，田凯马上把这位置让给雷英了，他就当了大寨主了。那雷英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啊，而且这次在襄阳这一出走，身上带着很多值钱的东西，价值连城。接管少华山之后，他设计一张蓝图，在这破土动工，招收楼兵。可在当时呢，天灾人祸，有很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，连饭都吃不上，有些人就挺身走险上山入伙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吃口饱饭呢。 有的把家眷都带来，越来人越多，不到二年的功夫，这块就聚集了1000多人，而且初具规模，中平大厅、巡捕寨、三道山口全都修好了。雷英呢，就打算以度晚年，抱腿就染了。但是他一看这地形啊，这少华山太好了，三面靠路，一面靠水，后面有条江叫柳江，从柳江往前走可以进洞庭湖，有这地方天然的资源嘛，所以呢，他就主持着，喽啰兵不抢不夺，开垦荒山，自种自食。另外呢，造一些船只到洞庭湖捕鱼捉蟹，这样呢，不仅改善了喽啰兵的生活，另外把富裕的拿到集市上变卖，能换些钱花。人家山呐，可治理的蛮不错呀。大宋朝对于占山为王的这些人，只要没有十大的罪恶，不骚扰百姓，就不动用大兵，以招抚为主，以剿灭为辅。因为什么呢？宋朝的军队重点在防守边防，内部的事尽量不动刀兵，还是不动为好。所以啊，这少华山得以休养生息，养成气候。后来雷英才认识了赤发龙神冯奎章。冯奎章是个海盗，专门使船上，在长江洞庭湖一带打家劫舍，武艺精通，特别是对水有研究。老冯家父子那能耐可不是一般的，而且这冯奎章这个人也挺讲义气，跟雷英一见面都互相慕名，就结为金兰好友。雷英深感自己孤单，就把冯家父子接上少华山。雷英啊，为了省心，就把头把手总辖大寨主让给冯奎章，自己宁愿屈居第二位。冯奎章觉得于心不忍啊，哪能喧宾夺主呢？是再三不答应。后来发现雷英非常至诚，这就勉强接受了。他们俩一个大寨主，一个副寨主，吊着膀子在一块一干，少华山可就变样了。水旱两路是固若金汤啊，所以冯奎章对雷英来说格外的重视，有什么事都得跟雷英商议商议，雷英同意的事他就办，相反的他就不办。这是以往的事情。那么单说现在，雷英向他一建议，王顺咱不能收，方叔安不能杀，把成分利害跟他一讲，冯奎章深以为然呢。有理，有理，有理。幸亏兄的给我提醒，不然我又做了一件错事。不过冯奎章有冯奎章的打算，他觉着要把王顺送出去太不义气了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。想到这儿，他跟雷英商议，贤弟啊，我打算这么办，你看行不行？方叔安咱也不杀，但也不能放，咱们从长计议，暂时先把他软禁起来。对于这个王顺呢，咱暂时先别往外交，也把他软禁起来，看看开封府是怎么打算的。如果徐良和白云瑞通情达理，上咱这拜山，而且保证 对咱们少华山无有伤害，那我就把人交给他，把方叔安一放。假如说这帮人专横跋扈，目中无人，小瞧咱们山寨的英雄，那讲述不了了。我就要把方叔安给杀掉，就要跟他血战到底。不知贤弟意下如何？雷英说：“这么也好，这样还万全一些。就依哥哥之见。”两个人商议好了，冯徽章当时传令：“来啊，把方叔安带在下面严加看管，一日三餐不准难为于他。”雷英说：“这么办，把他交给我，我负责看着，他跑不了，好吧？交给雷寨主。”因为雷英是副寨主啊，谁敢不听啊？雷英马上命自己的人把方叔安带下去了。方叔安也纳闷，好悬要掉脑袋，哎，没想到又活了。也他为什么给我求情呢？他心中是疑惑不解。这时候走过来几个人：“方爷，这是你的刀，跟着走吧。老实点啊，别让我们麻烦，要不听话你可自找苦吃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那意思就点个方叔安了，你别想跑，你要耍花活那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方叔安多明白，心领神会，没言语，被人家押出去了，押到后寨暂且不提。单说冯会长把方叔安这事儿处理完了，冲着王顺一阵冷笑：“王顺呐，你挺老远的来了，既然到了本寨，你说我把你拒绝了吧，却之不恭；把你收下吧，咱没那个过，念绿林人的义气，一天我赏你三顿饭吃，现在来说保证你的安全。不过我也有个要求，没经过我们允许之前，你不准离开少华山，我给你安排个住处。来人，把他请下去扎车。”王顺一听啊，话里有话呀，这叫什么词儿？合着我受了管制了。大寨主，我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就对你够意思了。方才我说的话你要记住，如果你违反了我的话，就等于触犯了山规，到那时候本寨我可不留客气，带下去。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这四位少寨主把他压下去了。这倒好，到了跨院有两间房，小窗户不得点儿，还有铁篦子，门十分的厚，想踢是踢不开呀。把门开开，把他让到屋去，屋里床八仙桌什么都有。冯云龙一乐，我说：“姓王的，这屋就归你住了啊，被褥齐全，吃喝不愁。但是我爹说了，你要想干什么得先请示，经允许之后才能办，如果不允许最好您甭办，就在这屋待着别出去啊，到时候有人给你送吃的。”说着话转身出去，嘎嘣把门锁上了，然后派了一部分人在这看守着。王顺隔着窗户往外一看，哟，把我看起来了，哎，简直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我这叫自投罗网啊。这好啊，姓冯的，你他娘的真不够意思啊，你把我软禁起来干什么？难道说还把我交给开封府？哎呦，真那样的话，我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。 王顺是垂头丧气，嗨声不止，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。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。雷英又到大厅告辞出来，回归自己的大寨，因为他是副寨主，他单独有座寨，就是当初的老寨，收拾的挺气派，墙都是条石搭成的，一共是三层院子，使奴换被，食盒不愁。实质上他就是退居的第二位上去，前山的事儿全都交给人家冯奎章了。雷英等回来往椅子上一坐，是低头不语，长吁短叹。时间不大，门上人报小方硕、方彪、铁刀大都督贺斌来看望寨主，他们仨是一块来的，情同骨肉一般，无话不谈呐。雷英一听来的正好，请。这两个人进来了，因为平日仨人老在一起，里边的仆人都知道，赶紧把水沏好了，点心摆上，轻轻的退出，把门户带好。小方硕、方彪眨巴眨巴眼睛，大哥，今天您这个举动可有点反常啊，您这一巴掌啊，好像没把我心给我打出来，您怎么把王顺给揍了，怎么给方叔安还求情呢，究竟您是怎么打算的？雷英闻听不住地摇头，示意方彪上外头看看门前窗下有没有人。方彪都明白，赶紧站起来把门开开，围这所房宅转了那么三圈，看看确实没人偷听，这才回来把门二次关好，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，紧挨着雷英坐下。哥哥，没事，您说吧。二位贤弟，咱们是患难的弟兄，没有不说的话呀。我看咱们这座少华山完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王顺就是个扫帚星，他这一来给咱们少华山带来无边的祸害，开封府完得了吗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他把徐良他爹徐庆给整死了，把娘娘给杀了，他惹的这祸在地底都到天顶上了，就是天子有交天大赦，把谁都能赦了，就不能赦他，所以咱们都得受他的株连，都得倒霉，我敢断言咱们少华山完了。那大哥，您的意思呢？
我的意思干脆就告诉你们吧，我跟冯奎章貌合神离呀。想当初我把他请上少华山，把总辖大寨主的位置让给他，那时候他言听计从，人确实不错。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他有点变，他有点忘本呐。你看他收留那些人，头一个海马追风走上官清，第二个海马芙蓉走上官伦，这俩小子最不是东西，还有那姓尚的军师，那是个狗皮道人，专门给他出歪点子，他现在培养羽翼另立一套，根本没拿咱们哥仨搁在话下呀。可之所以对我还礼貌，就因为呢当年有那段感情，如果时间长了，这座少华山整个就归了人家了，没有咱哥仨的地位啊。方彪一听
把脚一跺，
可不是，
大哥，我不愿意说这些事儿，我说出来怕给您添腻歪，您不乐意听。就拿冯家那四个儿子来说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，现在见着我们哥俩连大气儿都不吭，把脸一扬就走过去了，根本不叫好听的，办什么事情他们冯家父子一手遮天呢，哪把咱们摆在眼皮底下。哥哥，像这种失礼的事情有上百次之多，我们哥俩背后没少掉眼泪，埋怨哥哥错走一步，不应当把少华山的大权让给外人，如今我们授人以柄，受制于人，干闹一个憋火，可这不是自找吗？想埋怨哥哥您了，要把您上火，我们哥俩只好暗气暗憋呀。您今天不提，我们还不说这个事儿。这么长久下去，确实对咱没有好处，应当另选出路。
是啊，我就是这样打算的。今天我把方叔安救了，我准备让方叔安给咱们搭个桥，
走吧，咱也投靠开封府。
对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啊。咱们怎么生下来就是贼呀？就带着贼皮来的，永远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吗？不，我不是那么想的。想当初我们保的是襄阳王，王爷对咱不错，所以咱对他忠心耿耿。可是后来襄阳王失败，投靠了西夏了，咱们的关系就算一刀两断了。咱们当时没有出卖他，尽力保护他，保护不了怨咱没能耐，但是问心无愧。事隔多年了，我们也不应该再这么下去了，应当到开封府效力当差。我这人还重义气，当初北侠徐良对我不错，有两次饶命之恩，我就得报答人家。今天救方叔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。这即使开封府不收留咱，认为咱底儿太臭也没关系，现在咱钱够花，咱就当一个良民百姓，咱也高兴啊，何必非得占山违法呢？哪怕咱们过的日子简朴一些，一日三餐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呢。再说咱都这帮年纪了，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家口，生儿育女，才不枉为活这一辈子。可当初呢，我有点害怕，怕离开这座少华山，早往官府通缉咱们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方叔安是个明白人，咱呢把他请来，把咱的心意跟他说一说，他肯定能帮这个忙。
铁道大都督贺斌一听一皱眉，大哥，咱跟方叔安可不一样啊。到了那时候，咱们要人没人，要势力没势力，人家想收拾咱们可就像抓小鸡儿似的。咱们已经错走了一步了，难道说还走着第二步吗？我看这事儿不保险。兄弟你放心，我看的没有错，让方叔安给搭的桥。如果你不相信方叔安，可以让他把白云瑞、徐良、蒋平请来，向咱们下了保证，那时候你就放心了。其实方叔安出身也是贼，那坏事做的还少吗？现在如何呀？人家高高在上，是国家堂堂的官人，三侠五义、小五义对他根本没歧视，相反委以重任，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？
咱们哥仨也问心无愧，想男霸女的事咱向来不干，不错是贼，那是为了生活，现在我们宁愿金盆洗手，宁愿改恶向善，难道他不欢迎吗？包相爷是明白人，一定不究既往，你们把这事儿就放下心，全包到我身上。
好吧，大哥，我们一直跟着您干来的，您叫我们上哪儿我们上哪儿。那么您打算夺人身手这事儿，今天晚上就把方叔安请来，咱们哥仨好好跟他谈谈。
哎呀，这事儿可不能叫冯奎章知道，
这要叫前山知道，咱可就倒了霉了。他怎么会知道？在咱们的大寨之中，都是咱们的心腹，绝不会走漏消息。
退一万步说，即使走漏了风声，他冯奎章敢把我怎么样？我怕他不成啊！有你们哥俩当我的左右手，我什么都不怕呀。说好是好，说不好我就打起来了，我把少华山还夺回来，我怕他什么？
对，哥哥，您这么想就对了，腰板应当挺起来，把失去的权利还得夺回来。
哥哥，咱就这么地吧，
你们俩能赶紧走，记住啊，晚饭之后夜深人静，把方栓给我提到这屋，另外告诉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。
是，
这俩人退出去了。雷英背着手在屋转悠转悠，准备跟方叔安谈话的内容，又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。雷英这人十分精细啊，都盘算好了，他这才休息。
书说简短，晚饭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
小方硕、方彪、铁刀大都督贺斌两个人来了。
大哥，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。
好，多派些心腹的弟兄在外边寻风放哨，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内宅。
是，都安排了。
把方爷请来。
哎，
方彪一转身出去了。
哎，时间不大，把西部大头鬼方叔安给领来了。方叔安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，心说这一次是吉还是凶啊？放觉都不让我睡，把我拎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但是他一看对方没有敌意，对自己很自由，也没捆着没绑着的，而且连那小片刀都没给他没收。方栓这个心里就化魂，等来到屋一瞅，哦，认识，就是揍王顺的那个主。西部大头鬼一抱拳，
您好，多谢您帮我的大忙，制止了王顺，使我没掉脑袋，在下礼过去了。
方爷
请坐，请坐，
来上座。
让方叔安坐下来，把点心全摆上来。方叔安一看，耶，我这叫逢凶化吉呀！我之所掉到后娘手了，这块还有人这么尊重我，我这是哪位呢？他对我怎么这么尊重呢？我非把这事儿弄清楚不可。
方栓想到这一抱拳，我说这妹，有什么事甭瞒着，咱们都是绿林人，最好办事说话干净利索。我要请问清祥。